这些红色的是水中鱼儿所贡献的，白色的乃是水墨的颜色，至于这黑色的则是从水底泛出，看似淤泥，却又要比淤泥轻得多，乃至于可以浮在这水面上。但是毫无疑问的是，在这一刻里，整个水域变成了一座地狱了，就如同被烧开的水流一般，在地下聚集了数千年的毒气，以及材质古怪的黑色淤泥，共同布下一道道死亡阵线，是无人可以突破，就连冷寒铁也毫不例外。如果说先前是死去的大鲤鱼拯救冷寒铁，起到肉垫作用，替他缓冲了绝大部分水底激流的巨大冲力，才使得冷寒铁从水底被冲上十余米的高空，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。不过，随着水流冲力的力竭，冷寒铁也从高空中以着自由落体的姿势在往下坠落着。倘若是掉到水中，依然会处于溺水昏迷状态中的他，再度沉沦进水底，即便是没有水底的危机埋伏，他也难逃于溺死的命运。但是大概是冷寒铁命太硬，阎王老爷也不敢收他吧。也许是许多年之前，母亲向佛祖虔诚的祈祷起到了作用。就在冷寒铁的身体即将接触到水面的时候，从不远处忽然飞来一条绳索，生生地拽住他的身躯，横向地把他拉扯了过去。在这突然的变故之间，能够做出这份反应和准度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习惯于在草原上用绳索套马的巴库勒。当下的巴库勒面容憔悴，双颊凹陷，很显然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他遭受不少的罪呀。不过眉宇间的那股子彪悍之气仍然是丝毫不减，而他的手底下仍然是那么坚定，那么有力。于是在先前霹雳弦惊的刹那间，他才可以克服橡皮艇的颠簸，穿过这漫天水汽的遮宿，而用着残存的右手抛出绳索，准确地接住冷寒铁。与他同舟共济的有王威义、唐毅、楚天开、花染尘、林从熙，甚至还有如同那肥大的落汤鸡一般的普开桥，唯独不见的是重伤了的陈枕流，或许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吧。橡皮艇上的所有人看上去全都透着一股子疲惫，这种疲惫不仅是体力上的透支，更是精神上的重压。如今这从天而降的冷寒铁突然间躺在他们身边，似乎给他们有些萎靡的精神状态带来了一丝振奋。不过水底下所发生的新变故让他们来不及享受半点喜悦，进而重新进入到了紧张备战的状态当中。整个河水都像是被烧开了似的，不停地在往外边冒着泡泡，同时也不停地有黑色的物质在漂浮上来，将整个河面都染成了一片的乌黑，就仿佛水底下有着一只巨型章鱼在不停地朝外边吐着泡泡。从巴库勒他们的角度来看，那一个将冷寒铁冲送出来的激越的水柱出现之前，亦是类似的场景，大量的气泡涌出，黑色的泡沫在肆意着。眼下的情景意味着水底可能出现新的爆发，先前的那次爆发将重达三四百斤的巨大鲤鱼和冷寒铁 一起从水底冲飞起来，约莫着有十米高，那么将橡皮艇直接给掀翻了，将所有的人砸落在流水当中，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而眼下的水质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那是一片地狱啊，倘若掉进去，几乎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了。巴库勒他们顾不上冷寒铁了，急忙抓起手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，包括船桨、铝锅、长篙等等，拼了命似的往岸边就滑了过去。他们乃是跟时间在进行赛跑，希望可以在下一场水底大爆发来临之前赶到岸边。空气当中始终弥散着一股刺鼻的味道，有无数的鱼儿翻着肚皮从水底下浮了上来，就连一直在河面上伺机捕食的白鲸鹳也都悲鸣了数声，稚气遍地的美味鲜鱼振翅高飞，远远地离开了这片水域了。巴库勒他们感觉河水变得越来越粘稠了，滑起来越来越吃力。更令人感到惊惧的是，水面上那些黑色物质似乎带有一定的腐蚀性，溅到人的皮肤上是火辣辣的疼啊。而橡皮艇亦是被腐蚀的，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。这个不禁让人担心起橡皮艇能否还足够的坚固，能够支持他们将他们渡到岸边吗？怀着这种顾虑，大家手底下都不自觉地加紧了力度，竭尽全力地想把橡皮艇尽快地划到岸边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声清脆的枪声从河岸处传出来，打断众人的协调动作。但是所幸的是，几乎是在枪响的一瞬间，橡皮艇刚好经过一个水底漩涡，被带动的往下行进了大概20多公分，子弹擦着巴库勒头皮就飞了过去，直接刨开了巴库勒头顶上的一缕头发，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血迹啊。狗日的东西，巴库勒怒骂一句，然而慑于子弹主人的冷酷和准头，不得不俯下身去躲避下一颗子弹，唯有一个娇弱的身躯站了起来，手中高举一个包裹，用沙哑的声音喊出一连串的日语来。
住手，这里有你想要的寻宝图，我们正是靠它才一路上走到这里的，如果你再开枪的话，我就把它丢进水里，让它彻底的销毁。
没错，站起来的正是花染尘，日本战后留在中国潜伏组里的老六，而在和他对话的正是那灰衣人武道腾空。这是一条十足的野狼，他的心计、武功、枪法以及手段全都不亚于冷寒铁，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跟踪到冷寒铁一行人的。总之在这个地方又再度的狭路相逢了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如果说灰衣人是一条野狼的话，那么冷寒铁无异于一只老虎。有冷寒铁在的寻宝队，灰衣人数度挑起战端，全都是被碌碌而归了。可是一旦缺少冷寒铁这个主心骨，定海神针，巴库勒一行的老弱病残就远非着灰衣人的对手了。这也是他们这几天里一直操纵橡皮艇漂泊在河面上的主要原因。因为花染尘、王威义的身体十分虚弱，已经无法适合的快速挪动了，而唐毅双腕断筋，巴库勒失去一掌，至于楚天开被闪电所击中之后一直未能完全的恢复，因此面对强大对手，他们在无奈之下只好选择撤退。丛林的环境太过复杂，灰衣人拥有一流的跟踪术，再加上巴库勒他们不想和冷寒铁断掉联系， 于是一番简短商议之后，他们选择在河面上进行漂泊，因为唐毅判断出灰衣人所拥有的武器乃是日本百式冲锋枪，其有效射程是120米，只要他们保持和灰衣人适当的距离，就可以完全确保自己的安危了。而不管怎么样，乘坐橡皮艇顺流而下的速度远要甚于灰衣人在丛林当中的行进速度，并且他们拥有超级耳目花染尘。花染尘在金字塔岩洞当中吸入了一定量的黄烟，导致耳力受损，不过后来他们也找到解药白色结晶，所以已经恢复了七八成了。再加上花染尘和这灰衣人有过多次交道，可以比较轻易的在各种枪声当中找到灰衣人所存在的痕迹，因此整体上他们在河流漂泊的两天里一直都是平安无事的。只是眼下里为了躲避河面上的突发状况，他们不得不冒险向岸边进行靠拢，谁知道灰衣人竟然已经设好埋伏了，向他们发动攻击。如此的话，巴库勒他们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前面有灰衣人进行埋伏，后面有河岸的危机，那么究竟该何去何从呢？这是极具考验领导人的决断力的。所有人不自觉地把目光都投向了唐毅。冷寒铁曾经交代过，如果他不在的话，那么唐毅就自动承担起领导整支队伍的重责。唐毅的性格虽然不乏坚毅和果断，但是手腕断掉和冷寒铁决裂受挫都给他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影响，因此一时之间他还是有些踌躇的，不知道该如何下达命令。可是这灰衣人并不给他们太多思考的机会，在短暂的停止射击之后，灰衣人又一次出手了。这次他瞄准的不是船上的成员，而是这橡皮艇。只要子弹能够击穿橡皮艇，那么巴库勒一行落入到水中几乎就是他掌心里的待宰羔羊，没有太大的回击力了。巴库勒怒骂了一句，不顾一切的从橡皮艇上站起身来，朝着枪声处就开了一枪。然而未等他找到确切目标，又有一颗子弹朝他迎面就飞了过来。巴库勒尚未做出反应，一张大手将他一把给扯了下来。冷大，你醒了？巴库勒惊喜交加。就在巴库勒他们奋力的划船之际，王威义和林从熙也不闲着，对冷寒铁进行施救，一个用力挤压，一个进行人工的呼吸。冷寒铁原本是因为缺氧才昏迷过去的，从而又呛了一些水，然后先前激流喷射震动他的内脏，加重他的昏迷。不过因为抢救及时，再加上他身体底子好，所以没有多长时间就醒了过来。虽然他没有能够认清楚周围的形势，但是耳畔所传来的枪声让他立即做出判断，知道有人在对他们发动攻击。而眼见冷寒铁置身在险境当中，他下意识地扯了他一把。未等巴库勒表达进一步的关心，冷寒铁抓起他的枪闪身过来，瞄也不瞄，啪啪啪啪抬手就是三枪，至及他俯身处重新躲到橡皮艇内，河岸对面才传来一阵枪响。冷寒铁虽然能够克制灰衣人，但是一时之间也无法给他致命打击。那是日本人。冷寒铁看向巴库勒，待得到明确答复之后，他将橡皮艇的背囊略微的举高了一点，从远处上看极像是某个人露出肩膀了。水面上黑雾弥漫，视线有些隐约，灰衣人果然上当了， 枪声全都循着背囊冲了过来。冷寒铁寻机在橡皮艇另外一侧转了个身，直接直了起来，然后啪啪又是两枪。这次他没有对准灰衣人，而是一枪打在了一串野葡萄藤蔓上，令其摔落在地。另外一枪是打在了附近大概3米远的马蜂窝上。正所谓捅了马蜂巢意味着极大的麻烦一般，大量的马蜂从破损的蜂巢当中涌出来，如同一阵乌云一般的在河岸处四散开来，寻找着将他们从蜂巢当中所赶出的罪魁祸首。然后野葡萄的芬芳很快将他们吸引过去，进而也将他们顺便的找到灰衣人，将其群殴一顿。这是冷寒铁的设想，因此当他看到成群的马蜂朝着野葡萄的方向蜂拥而去的时候，心情还是稍微有点紧张的，不由在心里猜测着灰衣人将从哪个方向逃窜出来。他深知在先前短暂的时间里，灰衣人肯定是来不及变换位置的，而如此巨量的马蜂朝他所包围过去，足以将一个人给活活蛰死。因此如果他是灰衣人的话，那么定然会在子弹与马蜂之间选择前者，毕竟被子弹所杀死远比马蜂蛰死来得简单。刚进入神农架之际，冷寒铁被马蜂蛰过一次，当时正是灰衣人所率领野人抛出的用来对抗冷寒铁他们的机枪。没想到啊，时隔一个多月之后，冷寒铁会以牙还牙，回敬给灰衣人一窝子马蜂。神农架的马蜂比寻常的马蜂要大一些，毒性也强一些。冷寒铁当时被蛰了5-6口，当时脸颊发肿，大脑微微发昏，所以冷寒铁判断灰衣人是无法忍受群蜂乱咬的情景的，因此他定然会选择前者，因为叮咬上会比刀割还感觉难受啊。但是令冷寒铁感到意外的是，他没有等到狼狈而出的灰衣人，等到的却是几声清脆的枪声。枪声乃是从马蜂密布的空隙里射出的，很显然灰衣人处在马蜂的包围当中，可是他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，这种做法分明就是想同归于尽呢。冷寒铁心头不由一凛，而更令他感到忧惧的是，灰衣人这三枪并非是对准人的，而是依然在坚持着先前的选择，瞄准橡皮艇。橡皮艇虽然弹性十足，可是因为仅仅相隔10几米的距离，于是被子弹给硬生生地撕开了一个口子，河水顿时向橡皮艇就灌了进来。林从熙手忙脚乱地脱下衣服想塞住这个孔，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在河水中央竟然再度地射出一道激流来，虽然没有射在橡皮艇上，却把整个河面搅动的如同一锅烧开了的水一般，各种的翻滚，水浪越过橡皮艇洒落在每个人身上，带来一股刺鼻的气味和发烫的触感。